弟兄姐妹，新朋友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14章1到12节，使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181页。罗马书14章1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白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他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要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读经到此，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们上次讲这个罗马书13章提到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原则啊。如果上次我说到，如果我们基督徒生活只有一招，只能够学一招的话，那是哪一招呢？就是这个相爱的原则。爱人，那我们要上次我们提到爱人的心态啊，这个心态是常以为亏欠，常以为亏欠。我去有一些爱人的表现，我去关怀人，我就很自满。其实我是知道我亏欠神呢、亏欠神太多了，所以我们的相爱是真心的，是为了主的缘故。这个爱心也需要操练，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那些诫命啊，那些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那些不可以做的事，延伸出来就是讲到不要加害于人。这个总原则，不要加害于人，那是负面的。那正面的呢，就是要爱人如己了。比如我们说，我们以说话诫命说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要求我们不要陷害人，不可以做假见证，不要说陷害人的话。不过积极方面要求我们说造就人的话，爱心的操练。保罗也提醒我们，这个爱人需要迫切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黑夜里面很深的一个黑夜，快要到白昼了。当我们知道主要来的时候呢，你得到一个提醒，知道主要来了，那我们要忍耐知道主要来，我们要保持一个警醒的心。最后保罗也告诉我们，这个爱人的起源爱人的起源是什么？好像奥古斯丁一样，爱人有爱心的这个起源在于生命改变呢。神怎么样改变他？通过罗马书13章最后的2节，神改变他，让他知道他要脱去以前的生活，按照自己的意思那种生活，他要穿上基督，披戴基督，让基督活出来，不再是自己了。那这就是一个爱人如己的总原则了。不过这个爱人如己这个总原则跟今天14章要讲的这个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的这个问题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向你求恩，你的儿女们这个时候要思想你的话。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求你赐我们智慧，让我们进入真理当中。主啊，求你开通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实在明白你要我们怎么样从保罗给罗马的教会的这段教导当中来得到真正的益处。主啊，使到你的儿女，我们来到你面前，当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来领受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今天你借着这段话如何的针对我们自己生活上的需要，让我们来回到你面前，一个同样以谦卑的心来领受，来遵行你的话。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个打球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打篮球还是有踢足球啊，任何的运动球类啊，其实那个基本动作呢是相当简单的啦，如果你有打篮球的话，基本动作不是运球、传球、投篮，对吗？没有什么很难的事情哦。至少在本地啦，这个小孩子他们到初中的时候呢，在学校学体育的时候，打篮球是一定会学的，这些简单的动作。不过这个打篮球这么简单，可是在每个人的手上发挥出来是不一样的。在美国职业篮球的这些篮球队的队员呢、其中一个叫做詹姆斯 LeBron James， 那他也是同样这几个动作而已嘛，运球、传球、投篮，他靠这几个动作呢每年赚多少钱呢？美金3000万每年呢。然后讲到踢球也是的，踢球也是很简单的嘛，传球、运球、射，就是这样而已嘛，然后我们说如果那些不爱看球的人觉得一大堆男人追着一粒球跑有什么好看的呢？可是同样的，那个有个葡萄牙的球员 Ronaldo 呢，他凭着那几个简单的动作一年赚美金1亿元，说哎呀，这么简单的东西也可以1亿元啊，怎么搞的呢？简单的说就是这些人叫专家，就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他用简单的动作在任何的情况里面呢都可以达到他的目标啊。我支持一个英国的那个这个这个球队嘛，足球队有一个射角，那他有人误传给他，就是本来应该传到他前面他才可以射嘛，或者传到他的后腿，你知道吗？怎么射呢？哎呀，他就倒钩了，用脚这样倒钩踢也进球了啊，这就是专家了。那保罗也是一个专家来的，因为保罗不只是满足于教导一个简单的道理啊，爱人如己，谁不懂呢？我们基督徒，可是怎么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应用呢？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吩咐他们？哎呀，你们要了解这个爱人如己的道理呢？因为保罗要应用在他们的身上。那保罗虽然大概没有到过罗马的教会，不过从信里面我们似乎看得到保罗很了解罗马的教会里面的问题。罗马的教会，我要写信给你们，告诉你们怎么样应用这个彼此相爱的功课，这个原则。因为我知道在你们教会里面有一个问题，你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问题拦阻你们彼此相爱呢，就是什么问题啊？大家都不要提。就好像我们英文有一个俗语叫这个房间里面有一只大象啊，这个大象大家都知道了，可是没有人要讲出来。这个大象影响了弟兄姐妹在罗马人的教会里面的这个彼此相爱团契的生活。原来在罗马教会里面有两组人呢，一组人是这个犹太人，那他们是信耶稣的过去当然是遵守这个旧约的这些律法饮食的条例，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遵守旧约的这些节期啦，那这是他们信了耶稣了，可是还是遵守着这些条例啊。另外一组人呢是罗马人呢，这些外邦人他们也信耶稣可是他们的背景很不一样的。这些人曾经是守这些什么异教的这种节期不只是守异教的节期，来到这个饮食方面呢，哎呀，这个罗马人的饮食是怎么一回事啊？哎呀，罗马人基本饮食上跟华人差不多一样了，就是什么都吃了可以爬的东西都可以吃，特别是猪肉啊，这个猪肉对罗马人来说呢，其实是一道佳肴了华人也是差不多这么看待了。那来到 教会周年纪念感恩宴会的时候呢，哎呀，你就想象冲突就来了。因为筹委会啊，然后想象他们也有周年纪念嘛，罗马人的教会。筹委会大概是本地人啊，这些罗马人呢，他们就想大喜日子了，当然要到我们当地的那个最有名的图雷珍菜市场啊，考古学有挖出来这个地方的这个菜市场来的。哎呀，在那边订一只脆皮卤猪了，那么肯定嘛，周年纪念，晚宴到了，送到教会来。哎呀，糟糕！送到教会来，那些犹太人的信徒一看到，觉得恶心啊，碰都不碰啊，不敢碰。罗马人的信徒就生气了。十四章三节告诉我们，他们轻看这些犹太人的信徒。有没有搞错啊？信了耶稣，为什么还不敢吃猪肉？你可以想象，其中一个罗马人就跟另外一个罗马人的信徒说了：“哎呀 ，Julius 啊，我已经跟你说了，这些犹太人就是老古板了，古老十八代的条例改不了了，他们，哎，这就是轻看他们啊。”可是犹太人的信徒呢也不满意哦，他们也生气了。十四章三节也告诉我们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态度就是论断那些罗马人，他们论断这些罗马的外邦人。你可以想象啦，一个犹太人的信徒在跟另外一个犹太人信徒说什么呢？米盖亚，我都跟你说了，这些罗马人呢根本就还没有跟随耶稣啊，口口声说信耶稣，连猪都敢带进教会来，我看他们还不认识神是圣洁可畏的。论断这些罗马人的信徒了。那你看两组人呢在教会里面不说话咯，大家自己知道对方，论断对方，另外一个人就轻看他们。那我们在我们西洋崇拜这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啊，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个背景啊，经济啊，文化程度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哦。我们有些呢是可能刚信主，我们在头脑里面呢、思维上啊，在道理上知道信耶稣啦，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呢。可是其实在事实上呢，我们心里面很多的这种可能你说比较迷信的观念呢、有些事情不可以做的啊，做了之后不吉利啦、可能会这么想。那又有些人呢可能因为生活条件比较好了，他们就开始有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啦，你呢就可能觉得，哎呀，你就看到某一个姐妹呀、哎呀，她整天穿新衣服哦，你就觉得，哎呀，她好像很挥霍哦。那你怎么看她呢？说，哎呀，这个姐妹挥霍，不节俭，为什么不要拿钱来奉献啊？所以你就又对她产生一点意见跟看法了，我不知道了。我们的心里面曾经对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那这些问题跟真理又好像有点关系，不过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保罗怎么看待呢？十四章第一节那边说，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那这里是不是说，哎呀，大家不清楚啊，大家都没有头绪啊，所以就不要去争？不是的，这里的意思指的是真理没有明确判断的事，疑惑就是有这个空间让大家去有不同的立场。那这样的事情呢，我们说属于次要的事，次要的事。那这些次要的事，保罗也不是说次要的事无所谓，随便你啦，你要喜欢怎样就怎样，他不是这个意思的。我们在下一堂会看到，就算针对可不可以吃猪肉这回事，保罗有一个立场的，按照圣经的教导。不过他所更关注的不是这个圣经的立场，你看到吗？他在今天他关注的是在这些次要的事情上呢，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跟真理没有关系次要的事情上呢，不要彼此批评，不要彼此批评。那这是他所特别关注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在这些次要的事情上告诉罗马 的这个教会，这两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彼此批评了。有三个原因，你可以看那个讲道的大纲。那第一个原因，因为一到三节，他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天父，我们同有一位天父。第二节那边，我们看到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个饮食的纠纷，刚才说了，其实跟真理没有绝对的关系的，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你想吃猪肉，保罗说可以吃，你不想吃不愿意吃，可以不吃啊。其实我认识一位姐妹，她以前是信回教的，比如说后来成人了，成人信了主，信了主耶稣了，做基督徒了，可是他不吃猪肉的。你说信了耶稣为什么不可以吃猪肉啊？不，你不了解啦。他从小不敢，没有吃猪肉，所以二十多三十岁的人信耶稣也不会吃猪肉的。对他来说，猪肉是有一个味道很重的。我就想他经过我们华人呢的时候，闻我们华人的时候，会觉得我们有一个臭味还是怎么样？真的，这个，所以这个是。他的习惯就是这样了。那吃不吃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过保罗这边就看到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啊，那他们虽然信了主，保罗说他们是信心软弱的啊。你可以说刚才我讲的那位啦，他信了主，可是不吃猪肉，你要说他信心软弱，他就是这样子啦，害怕就不吃了。那甚至有一些情况严重到保罗这边间接告诉我们，这些犹太的信徒甚至只吃蔬菜啊，怎么搞的呢？不吃猪肉就算了嘛，为什么只吃蔬菜呢？那因为这些信心软弱的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啊，有时候你知道旧约的那个条例嘛，除了说有些肉可以吃，有些肉不可以吃，连那些可以吃的肉啊，比如说牛肉啊、羊肉啊，都要经过犹太人所许可的处理方式啊，宰杀的方式才可以吃的啊。所以有些犹太人的信徒啊，可能在罗马生活，如果找不到这些按照旧约条规宰杀的肉类啊，他们就情愿不吃肉了，因为担心不洁净嘛，所以选择吃蔬菜，选择吃菜而已。罗马人，刚才我说了，那些外邦人怎么看待呢？他们轻看这些犹太人，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他们也是有背景的其实罗马人无论信耶稣不信耶稣我们从圣经以外的背景知道，他们是轻看犹太人的。因为在当时保罗时代，有一个罗马的诗人叫做 Juvenal， 这个诗人呢，他在写诗的时候，他就嘲笑犹太人和信奉犹太教的罗马人。怎么嘲笑他们呢？说哎呀，这些人怕吃猪肉，好像怕吃人肉一样。换句话说了，这些犹太人头脑真的是有点奇怪，猪肉跟人肉都分不清啊，同样的害怕啊。这就是罗马人的那种思维了，嘲笑你们这些古板的这种封建或者说退后的这种思想。信主以后呢，你看罗马人的教会了甚至这些外邦人还是没有改掉他们的习惯还是没有改掉以前的那种想法，继续的轻看那些犹太人的信徒。那可是保罗怎么告诉他们呢？说你们轻看这些犹太人的信徒不可以这么做。那个原因是什么呢？保罗说你们要接纳他们呢。那这个接纳是什么观念呢？是不是说哎呀没办法咯，他虽然是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想法，他既然信耶稣，我们就没办法哦，他都是我们宣信堂的会友了吗？我们只好接纳他，忍耐他。其实不是这个观念的。因为这个接纳在诗篇里面是怎么用这个观念呢？诗人告诉我们在诗篇呢，我的父母遗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是这个收留的观念。 我的祭司，我的父母丢弃我，耶和华会把我当成他的儿女一样看待，这样的一个观念，把我接近神的家里面。那诗人还继续在诗篇73篇说啊，耶和华使我亲近他，以后他会把我接近他的荣耀当中，欢迎我接近我的荣耀里面，接近神的荣耀里面。那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了。亲爱的罗马人信徒，不要轻看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因为神已经把他们当成是他的儿女了。你可能觉得他信心软弱，不过神已经接纳他了，因此你也应该接纳他。神收纳了这个犹太人为他的儿女，他是神家里的一份子，你也要收纳他。那有些时候我们有只觉得自己信心比较坚固，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的心智或者想法，我会觉得我要比如说有额外的金钱，我愿意奉献多一点，那这是你的想法，你的信心坚固。那可是你不要因为另外一个人呢，他在主里面他没有你这种信心呢，你就论断他了，因为这跟真理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你为着你的信心你去做，不要论断，因为神也接纳那一位软弱的弟兄，有时候你知道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嘛，每个人信主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有些人是初信主的，而他的信心就是不是很坚定的，你要接纳他，你要按照他的情况来接纳他，不是按照你的情况你的标准来衡量他。那什么是接纳呢？接纳的意思刚才说什么呢？把他当成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是一份子。那具体的来说，接纳的意思就是不排挤他，具体的来说，接纳他的意思是与他团契交通，把他当成任何的一位主里的弟兄姐妹一样的看待。记得在次要跟真理无关的事情上，而主已经接纳他做神的儿女了，你没有理由来拒绝他，不与他交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有更正确的想法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神接纳了这位弟兄，在次要的事情上我们也要接纳他。那保罗继续了，从第四节开始他讲，我们不要在次要的事情上来批评其他的人。第二个原因，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人，同有一位主人，不止同有一位天父，同有一位主人啊。那刚才我说外邦人罗马人的信徒问题是什么呢？轻看，对吗？轻看那些犹太人的信徒。那现在保罗转向那些犹太人的信徒了，第四节开始保罗跟那些犹太人的信徒讲什么呢？你们也有问题，你们的问题是论断那些罗马人的信徒。哎呀，论断是很严重的事，就是定他们为有罪。记得我说刚才我当然想象力稍微丰富了，想象那个犹太人信徒跟那个他的另外一个信徒，这个米该亚嘛，讲什么呢？说到这些人不认识我们这位圣洁的主，那是很严重的一句话了。然后他们因为吃喝的问题呢，就断定这些罗马人为有罪的，这是严重。所以保罗要提醒他们，你不可以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在14章第4节那边说啊，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这个仆人呢？那这个别人的仆人呢，不只是讲一个奴隶，在那个当时奴隶市场里面随便花一点钱买来的一个工人，不是这个意思的。这个仆人呢，特别是指家里面的佣人。当时如果回去看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记得神这个哥尼流呢要去找彼得的时候，他吩咐家里面的，我们和本翻译两个家人呢，去找这个 去找他。可是其实这个两个家人就是仆人的意思，家里的仆人呢，所以是亲信来的啊。虽然是奴隶，可是在家里面被信任的人啊，这里就是这个意思了。你们要知道，这些犹太人的信徒，那些罗马人呢，他们信了耶稣了，他们也是在神的家里面，他们跟你们一样是服侍主的，同有一位主人。因此保罗说了，他们无论跌倒无论站立，都有他们的主人在。什么意思呢？无论跌倒无论站立，你可以想象了，假设你去一位弟兄的家，那这位弟兄家里是有佣人的、哦、那你去他家做客，你就看到坐在那边看那个佣人怎么做家务，你就开始说，哎呀，这个佣人的手脚很慢、哦、哎呀，这个佣人怎么这样倒茶呢，哎呀，这个佣人怎么会那样子烧菜呢，你就很多意见呢，说，哎呀，你应该把这个工人炒鱿鱼了，就是关你的事吗？他是你的工人吗？不是啊，他有他的雇主嘛。无论是称职，无论是应该被炒鱿鱼，这个不关你的事，那个雇主会做决定的。那保罗就是这个意思了，这些人你不要去论断他，不要去定他有罪，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主人，而主人不是你。那我们就用自己的标准定人为有罪的话呢，那就错了。而且保罗还说呢，主必使他站住，他有主人，他服侍耶稣，耶稣基督会使他站立得住的，主会保守他，坚固他。那我们这样子，哎呀，你又说你又不可以轻看人，又不可以论断人，在这些次要的事情上，那我们应该有什么心态呢？保罗说了，五节，只要我们个人心里意见坚定就好。什么意思啊？那在次要的事情上，你清楚按照圣经的教导，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就好了啊，不用去说服，不用去勉强别人，然后也照着去做，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关系到真理的。你也不要去轻看一个立场跟你不一样的人。啊，比如说，哎呀，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去看电影的事了啊？哎呀，我以前在因为在教会长大嘛，哈，总是有一些这种观念，特别为什么有一阵子呢，就觉得基督徒去看电影好像很不对嘞，啊，很不爱神呢，哈，特别星期天去看电影，哎呀，更糟糕，罪上加罪，啊，不过圣经真的有讲，基督徒不可以看电影嘛，啊，这个要很小心的去看待了。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说，哎呀，这些跟真理没有关系的事情，我们打岔一下，如果跟真理有关系的事情，我应该怎么办呢？比如啦，散会之后，下课了，你走到巴士车站啊，公交车站那边等车，看到另外一位弟兄也过来了，哎，拿着一根烟，说，哎呀，这个跟真理没有关系，哎，好像有点关系哈，那我们怎么去看待呢？记得吗？一个认识教会，活出教会，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招，我们应该做什么？单独找他谈，记得吗？啊，单独找他谈。当然，单独找他谈之前呢，我要反省我自己的心态啦，哦，我要在神面前认罪，说，哎，我有没有骄傲啊？或者是我自己，也是不是同样的，需要向主认这个罪，然后我去。单独找他，对吧？单独找他，为了保护他，保密。然后第二招呢，他不听，带两三个人，为什么？去揍他。两三个人嘛，哦，一个人可能怕输给他，不是啦，两三个人就找成熟的人，见证人，去帮助他，引导他。再不听呢，告诉教会啊，所以就让教会领袖呢去引导他啊，去劝导他，那个是关系到真理啦。OK， 哎，这个弟兄明明是犯错了，哦，违背真理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按照这个步骤。那如果不是按照真理呢？保罗说，意见坚定，个人意见坚定就好啊。无论刚才我说了，哎呀，你觉得你要奉献多一点啊？你觉得10%太少了啊？我们应该20%啊，最起码那你可以自己去做啊。 不要去告诉人家大家都应该奉献 20% 才算是属灵，千万不要讲这种话，在次要的事情上，其实保罗说甚至整个生命7-9节告诉我们，为主而活，无论死无论生，都是为着主而活，存着感谢的心。那所以我们问自己，我有这个立场，我有这个看法，自己清楚，按照圣经的教导，自己清楚就好。然后呢，我可不可以说，我凭着感谢的心去做这件事，凭着感谢的心去做这件事，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做的这个决定，我是为主而做的，不是为自己而做，不是为别人而做。那在很次要的事情上，我们需要有这种心态了。很多次要跟真理无关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常常会面对这个问题的，没有对错的，我合约满了，我应该回国吗？还是要续约，这个问题，你说，我应该回国还是续约呢？其实回也有回的对，不回也有可能有它的道理，所以你是自由的。我们有个真理说你一定要至少在新加坡待4年，没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可是我应该怎么决定呢？第一，我要清楚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为什么要回国或者不回，我要在这里，我是凭感谢，如果我比如说啦，我觉得说总的来说我要留在新加坡，那我为什么要留，我可不可以凭着感谢的心来做这个决定呢？我可不可以说我在新加坡生活的接下来这几年，我还是为主而活，尊主为首位呢？如果可以的话，你要留就留了。不过如果你想，我回到国内，对家人来说是更好的一个见证，因为国内的家人需要我，那你自己意见坚定了，你自己意见坚定，我这个时候国内的家人更需要我，我就回去，在他们当中来见证主。你看，所以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为着主而活，为着主而做的。那这就是保罗这里的意思了。我们认耶稣为主啊，不只是一个道理说耶稣是我的救主，而是在生活最小的细节上，让主做主，做主人来引导我们。所以有些事情呢，真的是跟真理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们比如说婚姻的问题啦，选对象的问题，这个有真理的教导。你违背了，那你就是违背真理。那刚才我说的，一个人两三个人来找你，这些你不要觉得很意外。不过我在别的事上，没有关乎真理的事上，那我们要意见坚定清楚，我无论做什么，凭着感恩的心而做，为着主而做。第三个方面，那当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第10节继续的来教导，继续来教导我们说，在不关真理的事情上呢，我们不要彼此批评。为什么呢？第三个原因，10节开始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审判官，同有一位审判官。那第10节做一个总结了，那边说你们为什么论断弟兄，又说为什么轻看弟兄？那这两个记得吗？开始是错误的心态嘛？因为那个罗马人的信徒轻看犹太人的信徒，犹太人的信徒论断罗马人的信徒，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回顾了，你们这两个心态都是错的，都是不对的。不过你可能会误会了，说保罗很看重的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和睦。他是看重人际的关系，不是。第10节那边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站在神的台前，他更关心的，不只是弟兄姐妹的和睦，而且因为我们大家都要来到神面前。那保罗明白这个这些罗马人，罗马教会的人明白这个审判台的意思，因为当时的罗马官员呢，就是在这个台审判台前呢来判决这个人是不是有罪，这个人要接受什么刑罚。所以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哎，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神面前，由神来判决我们到底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那记得过去神接纳我们，过去神接纳了我们，神让我们做他的儿女，已经是神家里的人。刚才这个是第一点呢、啊。我们信心强，请你不要去轻看那个信心软弱的人。具体的来说，接纳他，跟他团契，不要排挤他，不要让他觉得在这个教会里面他是不受欢迎的一个人。第二方面，我们现在服侍同一个主人了，为他而活，一举一动以感谢的心问神是不是喜欢。第三方面，将来啊，有一个审判官呢，我们都会来到神的台前接受神的审判。那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十一节他引用那个以赛亚书，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起因经文呢，以赛亚书45章那边告诉我们，原来这位神他是管理全地的，他管理全地，他是唯一的神，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要来仰望他。在当时，无论是这些自以为义的以色列人，以为只有他们神的百姓以后要来到神面前，在当时那些不认识神的那些亚述人，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他们也要来到神面前，大家要来到神面前站惊，跪在神面前。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无论你是欢喜还是惧怕，以赛亚说万口都要承认主的名，主是世界的主宰。到那一天，大家都要承认只有一位神。那所以这就很适合了保罗要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罗马人的教会正是有两组人嘛，一组就是这些从来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现在他们认识耶稣了，称耶稣为主了。另外一组呢，是这些从来在过去以为只有他们是神的百姓，犹太人，现在他们也称耶稣基督为主了。那这两组人有一天保罗说啊，哎，记得你们不要彼此论断，因为你们都要来到主面前，那位真正独一的神面前，主要来审判你们。所以十二节就说了，我们众人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要交代啊。有一天你要交代你所说的话，你对那位软弱的弟兄的态度，你要向神交代。神已经接纳他了，你怎么不接纳他呢？你要向神交代。而这个交代，这个审判和这个审核的日子几时来到？是突然来的。最近在我都忘记几时了，跟一位姐妹跟几位姐妹分享嘛，哈、哦，这个他们是做护士的，护士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也知道了，这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部哈、哦，他们也最近这几年相当的厉害的哈、哦，他们在到不同的政府医院那边去做审查 auditing 啊，在审核。看看那些医院部门是不是照着这个卫生部的条例去做嘛？哦，如果不及格的话，那个事就大了啊。所以我就那位姐妹她就分享这个感谢事项，说到哎呀，感谢主，我们的部门审核通过了啊，就说哦，是什么时候啊？就上个星期的事哦，就说是不是卫生部跟你们的部门讲好什么时候会来啊？她就笑笑了，哎呀，如果讲好了就不需要来了吗？就当然是没有跟你讲好、哦、大概跟你讲那这两个月之内会来，突然就来了、没有预备好。我们也是这样子啊，预备好了没有啊？有一天回到神面前，神要审判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向神交代。那可能有人想了、啊、哎呀，没有这回事啊，神不会去管我，如果有神也不会去管我所说的话。其实圣经已经告诉你了，神管你了。而从旧约就讲了，有一天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预备好了吗？神的警告其实 是因为他爱我们，而不是要我们不及格了，而是要我们趁着还有时间呢，回到神面前，到神面前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承认我们曾经论断人，曾经轻看人，那靠着耶稣基督，他赦免我们的罪，神会管我们的。有一天我们要向他交账，我们可能隐藏了起来，不过神纪念了。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啦，我算是那种在教会长大的小孩子啦。这个有一次我们主日学有郊游，那个时候我才是小朋友，忘记了，小五小六吧，不记得。在公园郊游的时候呢，几个小男生呢，我们就决定跟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开玩笑，开一个玩笑。那这个玩笑是这样子，因为当时这个隐形眼镜是很贵的，不像今天的隐形眼镜，哎呀，丢了就算了。当时隐形眼镜是很贵的，其中一位小弟兄呢，他是不戴眼镜的啊，我们几个都有戴了啊，他这个小弟兄不戴眼镜，所以我们就决定跟那个主日学老师开玩笑了。这位小弟兄不戴眼镜的那一位呢，就开始在草丛那边蹲下来，这边摸草丛了。摸草丛，我们几个小男生也跟着，大家都蹲在那边摸草丛。哎呀，摸草丛摸了一下子，那个主日学老师果然经过了，说：“哎，你们在做什么啦？”我们就说：“哎呀，那位弟兄嘛，他的隐形眼镜掉了。”啊，隐形眼镜掉了。那位主日学老师也跟着开始摸草丛了，帮忙找了。我们就哎呀，暗喜中了啊，被骗了嘛，就摸了一下子，哎呀。那个郊游也快要过去了哦，哎呀，开始有点晒了嘛哈，你就那个小男生就说，哎呀，算了啦，找不到就算了嘛哈，算了，我们也知道算了算了，我们就那个主日学老师说，怎么可以算呢？找不到的话，你妈妈会骂你的。回到家继续找，哈，继续找，糟糕了，我们就 OK， 只好继续找了，继续摸，摸了多一下子说几时才能够停呢？这个就是真的无所谓啦，可以走了啦。主日老师不可以，我们要一直找，找到为止。你知道这个是永远找不到的嘛？那个隐形眼镜，找，哎呀，怎么办好呢？没办法了，隐藏不了了。其中一个就说：“老师，对不起，我们骗你的，根本没有这回事。”那个老师很生气啊，站起来说：“你们怎么可以开这种玩笑？”糗了，没办法了。不过不承认还有什么呢？因为这位老师真的，原来他真的很关心我们的 啊，一直找着找。那不过我们隐藏的罪有时候是这样的呢，我们以为说，哎呀，没事的啊，过去了就算了，不会过去的啊。这个主日学老师他都不让他就这样过了嘛，更何况神呢？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问自己。神接纳你了吗？那你来到神面前，你要问，不是来教会啊，你要问神接纳你做神的儿女了没有？这是你要问自己的问题。如果还没有接纳你，哇，糟糕了，你跟神的关系不对劲啊！啊，你要回到神面前。第二个你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你是为主而活吗？这个主人呢？还是你是为自己而活，更糟的是你为别人而活。我们或活或死都必须清楚，我是属于主的人。那这样我们或活或死都无所谓，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他的。第三个问题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预备迎接这位审判官了没有？预备迎接了没有？因为刚才我说了，总有一天神管我们，我们需要回到神那边去。你要确实知道你预备了没有，那日子突然来了。不过无论几时，有一件事是真的，主肯定比那位主日学老师更加不会罢休啊，他会按照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来审问我们。所以保罗说， 我们都要在神面前交代。我们预备了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谢谢你，主啊，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先谦卑我们自己，思想我们所常常论断、所轻看别人的事，让我们认真在主的恩光、真理的恩光底下来看这与真理有没有关系。主啊，却我们更是求你通过这段话来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认真的来看待自己与神的关系。约保罗提醒我们，你的话提醒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在你面前把为着我们自己所做的来向你交代。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